下面是感恩代祷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敬爱的天上的父，主宰万物的君王，今天我们在一个美丽的一个春天的早晨，在这里聚集在你的殿中敬拜你。我们在万民当中称颂你的伟大、公义、圣洁和慈爱。虽然我们的颂赞并没有加添你伟大创造的一分荣耀，但我们仍然会常常怀着一颗谦卑敬畏的心，像先贤一样。我们在仰望头上灿烂的有序的星空的时候，我们也低头审视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是否遵守了您给我们的教导，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对神对人有一颗无愧的良心。因为是您用独生爱子为我们的舍己流血，为我们做了爱的诠释，感谢你为我们香槟在香槟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教会。虽然我们还是一间小小的教会，但也是你宝贵的肢体，是你用重价买来，是你的，是我们也是你葡萄枝上连在你身体的一枝。你给我们的话语也和天下所有的教会一样的纯全，有爱的真谛和爱的能力。您给我你们树立的榜样和天下所有的教会是一样，是因为您降尊为卑，拣选卑微的、不完全的、身体渺小的。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不光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而是靠着从神而来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也要靠着您，也信靠您，抓住你给我们教会的应许，我们就能够成全您给我们的传福音的这份美好的大使命。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间又兴起了新一届的同工，他们愿意摆上自己成为神国的仆人，在香槟这个地方为你做见证，为你传福音，摆上自己。我们也感谢你在这么多年来扶持我们的教会，用圣灵帮助我们，也给我们这么多爱主的学生。我们就求你继续祝福他们正在进行的 final 考试和他们即将毕业。我们感谢你在他们在求学的时候，在这个教会和在福音的事工中间能听到福音，在灵里面也有得到造就。而且我们求您再继续祝福他们，让他们从这里走出去以后成为你的神国的精兵，也是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我们就求你继续高我们的讲台，我们谢谢你今天差富强传道到我们中间来，再次传讲你的话语。我们求你高他的口，让我们所听的都得到益处。我们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余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五章1-9节。好，我们用齐声朗读的方式齐。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同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们听他的话，容许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我们，求你容我们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们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歇下担子。当天法老吩咐督工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然就向他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到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好，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我们请富强传道为我们证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来敬拜主，我们的神。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我们去做个祷告。好，主，我们赞美感谢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谢谢你用圣餐提醒我们，再次的回到主耶稣，因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主，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你的话再次光照我们。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也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来活。求你祝福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进入出埃及记第五章哈。那第五章之前呢，我稍微回顾一下这个第四章的内容，我们最后的内容。第四章的内容是我们知道神他要兴起摩西，把摩西要使用他带领以色列民在埃及做奴隶的情况下带出来。那这个当摩西回应神的时候，他对神说，他说，主啊，我数日是不能言的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仆人，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好，那摩西他看到自己的有限，但是他没有看到神可以改变他的有限。好，然后神回应他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神告诉摩西，好，当摩西面对神的使命的时候，他也要面对神的能力和同在，面对神的神同在。摩西最后对神说，他说，他对神说，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对于摩西来讲，最深层的问题实际上是他不愿意。摩西的这个回答导致神的发怒，但神的发怒也以怜悯为念，也以怜悯为念。神最终还告诉摩西，他要差遣亚伦，摩西的哥哥，做他的这个代言人。紧接着我们就来到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这是摩西跟亚伦他们第一次见法老。就见法老，这个法老，埃及的当时的这个法老有历史学家说，当时的这个埃及可以说是他们的鼎盛时期啊，鼎盛时期。有人评估当时的埃及的辉煌啊，在历史上的辉煌，在世界历史上的辉煌，他说可能只有在英国的十九世纪伊丽莎白，这个可以跟他相比啊。所以对摩西跟亚伦来讲，他们面对的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权势，一个王。好，代表着神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里向我守节。在这个说话里面，这有三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摩西和亚伦代表神对这个埃及的法老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的百姓。好，神借着摩西亚伦告诉埃及王，就是说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是属于神的。神提醒任何的世上的权势，神的子民最终不是服侍你。虽然你在这个对神的子民有使用权，但是你没有所有权。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向我守节，也就是说神借着摩西告诉法老，就是神的子民最终是要服侍神的，最终不是服侍你，做你永远的奴隶。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来到主日，来到神面前敬的主日来守主日，其实我们就是向神守节。不仅是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在神面前得安息，好，我们属灵得到喂养，更重要的一个信息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 我们是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字很重要的，就是去，这是一个命令。也就是说，这个命令是神对托着摩西对法老讲，这个命令是没有妥协的，没有讨价还价的。地上的权势在万有的主宰面前不能讨价还价，这是一个命令，要去向我受敬，向神受敬。好，紧接着来看，我们看法老的回应。好，在第二节说，法老说：“耶和华什么？耶和华是谁？”哦，耶和华就是 the Lord。原文来讲就是 Adonai， 就是主的意思，啊，就是主的意思。你们想想，法老说这句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等会我们来看一看。好，耶和华是谁？好，可以说法老的王，他当时在世界上他是最有权力的王。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在这里，这句话有几个很关键的，是谁？表明法老他是唯我独尊的，哦，他不把这个天上的创造物放在他的眼中。实际上，在当时的埃及当中，他们拜各种的偶像。实际上，法老在那个时代，他也把自己慢慢当做一个神，当做一个神。所以他是唯我独尊的，然后说。听他的话，也就是说他是目空一切的神，也就是在他来讲他是说话算数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人都要听他的话。然后说我不认识耶和华，他不说不认识，可以说最根本的是他不愿意。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的最后，我们知道这个约瑟的故事，哈，约瑟这个解了当时的法老的梦，啊，他也解决了当时埃及的这个饥荒的问题，啊，当时实际上当时天下所有的人都到埃及来取粮食，啊，这段历史我想现在的这个法老不可能不知道的，啊，等于说当时的约瑟等于说当时拯救了当时的埃及，带出了埃及，啊，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关键的话。好，法老说了一句关键的话，就说不容以色列人去。为什么不容以色列人去？或者我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的话，法老这个埃及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当时以色列大概多少人？60万、70万，这个数目是不是？所以当时在埃及做奴隶的人，基本上做工的人，基本上都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如果这些人离开了，埃及这个国家怎么样？可能会瘫痪，是不是？不容他们去。好，实际上对于法老来讲，他最终的话，如果以色列人离去的话，最终的话涉及到他自己切身的利益，是举他切身的利益。紧接着我们看摩西怎么回应。好，摩西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我们，求你容我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在这里，摩西提到遇见了我们。摩西对法老讲的这个遇见了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摩西的的确确遇到了这位神。他在旷野40年，他见到了这位神。然后他求法老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这个求就是让这个事情赶快去做，让法老赶快让他们，这个事情是刻不容缓的，这是神的命令。然后这个摩西对这个法老说，免得 这个神用瘟疫刀剑来攻击。也就是说，当如果是法老不按这个神的命令做，会有严重的后果的。因为摩西他见到了神，神也向他显了神迹，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严肃的事情。如果法老不回应神的话，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摩西跟法老是讲的一个实话，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继续看法老他怎么回应。好，回应。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担子。”对于法老来讲，他觉得以色列人对他们离开是旷工。他旷工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利益。好，对于世上的权势来讲，他最关切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关切到自己的利益是不是受影响？然后说你们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关心自己的利益，所以对别人所做的事情他不理解。他始终是自己的理。在法老的这个回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一个悲哀。也就是说，作为人的一个悲哀，他只会考虑自己的事情，他不会考虑其他人的事情，他不会考虑神的存在，他不会想到神的事情，以至于最后真的是法老面临什么什么。而且啊，这个说你们竟在他眼中啊只有责怪啊，只有责怪啊，眼中没有神。在第九节说，你们要把，这是法老吩咐他的官长，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的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好，然后说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那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也就是说，法老用更重的功夫，用变本加厉、失去人性的方式对待以色列百姓，不可减少，不给他们吵，但是还要他们继续做更重的工作。也就是说，对法老来讲，他觉得他用没有人性的高压，他觉得可以让以色列人来屈服。好，这是地上的权势。然后在第八节说，他说以色列人他们懒惰，他们用虚假的言语，这是攻击人的话，攻击人的话，贬低人的价值，一切都是为了顺服他，顺服他。也就是说，对法老来讲，他所关注的就是自己。我大概上个月四月份时候，我在伯克利，我们学生团契，我们每个礼拜一都会晚上，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在网上的祷告，就是不是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网上都一起祷告。那当时那天祷告的时候就一个姊妹讲到她当时的这个的情形，她在读 PhD 啊， PhD 快结束，她跟她先生都是在读 PhD， 都是在一个组里面。她那天就讲到她这个，她面对她的老板，对她来讲，她的老板就是她的什么，世上的王嘛，对，世上的王，她每天要面对的嘛，对。好，这个他的这个老板呢，这个他老板这个人呢，就是说当他的学生毕业之后呢，需要一般都要找 postdoc 嘛，找 postdoc， 他一般他都不会说 他都说学生一般对于他们做这个专业的哈，都希望找波士多是换一个导师，因为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找工作会增加他的这个提高他的，不会一直在一个导师下做，提高他的这个机会。但是他这个导师呢，通常他不会直接说鼓励学生去到外面找老板，对。但是他当学生提出这个要求的，他说你去找吧，你去找吧。好，但是如果学生真的在外面找到老板呢，回来告诉他要写推荐信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很不高兴。对，他实际上是希望这个他的学生留下来继续给他做。好，那当时的情形呢，就是他的先生先这个先去找了导师就是找了他的先生在伯克利在斯坦福找到导师，见面都非常好那个斯坦福的老板也非常喜欢，非常好。好，但他的先生这个后来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先生的老板呢，之后老板就写推荐信写推荐之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写了推荐之后，就是说他在斯坦福新找的这个导师呢，就一直没有回应。他当时就非常的紧张，好，那他的太太现在跟这个导师在谈，他将来的将来也想，就是也想出去找导师。读之后，这个。没想到他的导师对他说话就非常的严厉，非常的严厉。一个就是说，连他和他的先生都一起说，觉得说他们觉得他觉得你们俩非常 stubborn， 就是他当时听了心里就很受刺激。然后这个导师跟他讲，他说，你现在一个月之内，要把你的论文做完。而且你要完成我现在要你做的事情，所以他当时感觉这个压力就非常的大，等于说他白天要做实验，晚上回家要赶着写这个论文，而且在一个月。而且他跟他导师当时也想提，就是说回国的事情，就是暑假回国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他们四年来到美国一直没有回国，想回国。他导师也当时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一谈这个事的时候，他谈着谈着他就哭起来了，哭起来了。那我们就安慰他，所以明显的感到，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面对的人可能只想着自己，但是我们鼓励这个子女，我们也告诉他，就是说真正在你前面的道路掌权的不是你的老板，是这位神。我们也鼓励他，就是说你尽你所能的，因为导师对他的要求很多，说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神。我们接下来就一直为他祷告，我们特别感谢神。在我来之前，我们团契聚会的时候，非常的感谢神啊。一个消息就是说，虽然他的先生去斯坦福找波士顿，虽然迟迟没有回应，但最终那边还是跟他回应，还是要了他，他还是能够去那边斯坦福做波士顿。另外呢，这个姊妹真的很感谢神，就是说他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也把他的论文给写完了，就是说。同时在完成老板的工作，他把他的论文发给他的老板，他老板还非常的说你写得非常好。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几点，也就是说，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选择神会付出代价。我们来到神面前来选择敬拜，来侍奉这位永生的神，要付出代价，不是我们的神不爱我们， 而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恶的势力存在，有人的罪性存在。我们因着这个恶的势力，因着人的罪性，会面对敌对神的势力，会吃些苦，会吃些苦。但是我们不必惊慌，我们不必惊慌，因为一切的受苦为神付的代价都是暂时的，这个代价是暂时的。你知道以色列在出埃及前这个他们是受了苦的，法老的逼迫，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经文。但是神会在恶势力面前最终彰显他的公义，彰显他，不必担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埋怨，我们不要埋怨。在第五章后面的23节的时候，因为这个法老加重了以色列人的工作，摩西说了一句话，说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也就是说，在这个暂时的苦难当中，我们的心态是会受影响，可能会埋怨抱怨，没有看到神的计划。对我们来讲，在面临这些试探，在苦这个代价面前，不要埋怨，知道这个苦难是暂时的，否则如果没有神的拯救，我们会永远在的恶势力之下。对于以色列百姓百姓来讲，如果没有神的拯救，他们永远是在以色列做奴隶，做奴隶。好，同时我们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需要忍耐和等候，忍耐和等候，相信神有神的时间，相信神有神的时间。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很难的一个功课就是等候，在忍耐中等候而不抱怨。因为在忍耐等候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最终的一个信念，我们是接受神的掌管一切，掌管一切，同时我们也接受神的时间，接受神的计划，接受神在我身上的计划。这个等候和忍耐是值得的，实际上我们是在等候神的作为，等候神的作为。第三点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要经历神的作为，在经历神的作为。在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他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也就是说，在进入第六章的一开始，马上摩西作为以色列人马上就要看到神的作为。神要让恶势力知道，不是他掌管神百姓的命运，而是神。对我们的意义就是说，做我们一个信神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前面所有的道路，看似在世界上的人在掌管，实际上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在神手中，是在耶和华手中。如果我们觉得，如果没看到这个，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是在人手中，是在世上的权势手中，我们如果相信这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会把我们一切交给这个市场，交给市场的权势，交给市场的价值观，交给市场的风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实际上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失去敬拜侍奉永生神。你要记住，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知道最终是神掌管我人生一切的道理。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我在服侍国内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中科院软件所，他原来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后来他太太先信主，后来太太影响他信主，信主之后，因为他业务非常好，后来这个就是院里要提他当副所长，他就对这个所里说，他说我是基督徒。因为这个原因就报到中科院这个党委书记啊，中科院党委书记之后说，他说这个管业务的是基督徒还是可以的，就给批下来，之后他就当上所的副所长，整个他们所的是500-600人就知道他是基督徒了。那你知道在国内当领导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一就是说他是基督徒，他要守向神怎么样守节，就是他要怎么样，他主要敬拜嘛。但是很感谢神他说这个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表明自己，他说我是基督徒，我礼拜天是要敬拜的。他说感谢神，他说我的所长从来不找我，礼拜天不找我然后他说我也是这个这个每天5:30我就一定要回家了。你知道在国内他们是有很多应酬的他说感谢神，他说我的所长很喜欢吃吃喝喝，所以所有的吃吃喝喝全部是他去了他说神也把这个给我免掉了当然他也谈到了这个他说谢谢神保守我在好几次招投标的试探中，他神保守我远离这些试探那我去年回国去看他的时候，然后他一见面，他就是说，他说你，副长你知不知道？他说我去年这个，他当上郑所长，他就讲背后的故事。那个这个所长呢，是因为出了问题，马上要下来。好，马上要下来呢，当时他们所里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来代替这个所长。原来有个副所长，另外一个副所长呢本来说要提他，但是他以为他跟所长的关系非常好，另外一个副所长他觉得别人来试探他，他就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别人都没想到这个副所长他是个基督徒，因为他基督徒不可能是让他当这个所长。那中科院的没办法，中科院的人事局长亲自来他们署做这个调研请了14位这个中层干部，包括他们所里的3个院士，就他们你们来提名谁能当所长。结果这14个人都写了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他就成了中科院100多个所里面唯一一个基督徒的所长。他的命是在谁手中？在谁手中？他们这个所原来在中国也排名是非常厚的，说感谢神，他说我这过去的1年多我们所一下的这个很靠前，在我们那个中国。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要鼓励大家，不管你是做学生还是工作，我们都会面临市场的压力，确实，但你要知道坚信神掌管一切，我们的道路是在神手中。我们起祷告，好，主，我们赞美感谢主，主，我们赞美感谢你，真的是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掌管历史的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求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任何的选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的永生就是侍奉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祷告是奉耶稣。